功德分第十五啊，这个我们持一部经啊，持诵，一方面是我们每天去诵读，一方面是我们愿意把它化作一个行动的力量，那个行动本身就叫做持。诵呢，是我每天我都会去阅读它啊，越去不断的去这个把经文呢常常拿来啊做一些自己的复习，那就是诵。所以我们诵一部经啊，法会的时候诵一部经，其实不只是法会的时候诵经。以前因为不识字的人口太多了，所以要请人家诵经的，是不是？所以你看啊，我们佛经里头，在佛陀的时代啊，这个要找人诵经，那就先问你会识，你识字吗？你会诵吗？啊，会了以后才把那个经拿来给人家，叫他读一遍给我听听，这叫诵经。你现在字也看得懂啊，你还法会，当然你去参加是应该的，可是你法会的时候是去了拿钱叫他帮你送，送的时候你在外头，坐在外头让你等着人家送完了，那你到底功德在哪里啊？现在就是持经功德呢，就是我们真的要去诵读，我们真的要去实践，这才叫做持经功德啊。那持这部经的功德在哪里？我现在我们每个人口袋都有一部经，我们桌子上都有一部经，我们听的时候也在听金刚经，那你到底这部经的功德真的是等着你有一部经放在口袋里头，那你就觉得会好运吗？有这部经放在你口袋里头，你就不会胡思乱想，就不再烦恼了吗？你有了这部经放在口袋里头，那么你打坐的时候就会安静了吗？可能都不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真正的在修持这部经，是不是？那你看看这部经真正的重点在哪里啊？这部经的重点在哪里，我们应该很清楚的。我们把它复习一下，我们金刚经讲的第一件事情是谈空的问题，是不是？你可不要把空这样子的一个意思解释成没有，那就糟糕了。空的意思其实就是我的内心里头清清楚楚的、清清静静的，那叫做空啊。所以净土的意思是说，这一块土地可以种很多的谷物，可以种很多的，做很多的用途，这块土地叫净土。如果这块土地已经污染过了以后，那就不叫做净土了，那这个东西是秽土啊，是不是？是很污秽了，它已经有毒了，那我们就要小心了，是不是这样呢？那空的意思就是我这个土地是净土，所以极乐世界就是净土。你内心里头是空的时候，你就生活在极乐世界里头。能生活在极乐世界的人，自然他的心灵世界里头就有啊，能够孕育各种的福报，所以叫持经功德。你可以知道这部经它教我们的是空的问题，所以当我们无所住的时候来生其心是最好的啦。无所住是什么？我今天有一件事情就是不做得不太好，我老跨在我心上，你说我内心已经开始在烦恼一件事情了。我在烦恼的时候，我能够做很好的、真正的、冷静的思考吗？太小声了。我们心里头有这么一个，自己有一个障碍，有一个挂碍在那里的时候，我就不能够很细心的，啊，很冷静的去思考我所面对的那个问题，那就不叫做空。无所住而生其心啊，这个正因为是无所住的时候，那我们内心里头不会被种种的垃圾把我们占满了，那 我们就有那一份福报，就有那一份创意，就有那份清新的感觉。你注意这事情啊，我们如果越是啊，把自己陷入在跟别人比较、跟别人竞争、顾虑东、顾虑西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那我们心里面就很烦躁。等到我们很烦躁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的是有一点甜的东西可以吃，有一点安稳的东西可以给我，有一点享受的东西可以给我。我需要的是一直往外去追求更多，来弥补我内心里头的空虚。我们往外去追寻了。如果让我的心平静下来，我可以从我的生活当中就可以找到了一些乐趣，在我的平常工作之中，我就可以得到了一些欢喜，得到了一些满足。其实无论你的工作收入是多还是少，你的工作是辛苦或者不辛苦，你在你的工作跟生活当中就应该领略到很丰富的生活，很丰富的一种心灵上的满足，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可是我们通常领略不到的原因，是因为我内心里头有一个想法，我要跟别人比，我希望拥有很多东西，结果我亏欠的也就越来越少了。所以各位，空就是我们所谓的非限定性的意思，有这个空，我们才有创意。第二谈无相，《金刚经》告诉我们，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如来者如所从来，无所从来也。如果你认为人一定要长得苗条，长得这样才叫漂亮，那我告诉你，你很麻烦的，你有一个相的，你一定要像，你一定要像广告明星那样子的漂亮才叫漂亮的话，你已经开始有一个我有一个相在那里了，那你就把你自己屈啊，把自己变成一个要去跟那个相比，然后你还觉得他美你不美的状态，那你的日子就开始不好过了，因为你有了一个相在那里。我们啊，常常都不自觉的觉得我们对别人有一个成见，对自己有一个成见，对做事情有一点成见，那也是一种相。我们有了这些相的时候，我们就会陷入一个啊，那么先入为主的一个状况。我们要去做一些判断，经常都会被这些相把我们扭曲了。我们没有办法看到最真实的东西，也没有办法看到那个事情的真相，就是如来，你看不到。那当然有了相的时候，我们也没有办法去真正的去接近佛陀，也没有办法接近阿弥陀佛。第三个是无为的心。这部经从头到尾他说，一切圣贤以无为法而有差别。什么叫无为？你要这么认清无为是什么。无为不是没有作为叫做无为，不是这个意思。你如如实实的、真真实实的去生活，就叫做无为。无为是我们常常有所逃避、有所作为的时候，想要造假的时候，我们才叫做伪。其实伪就是虚假的意思。我们有了希望啊，我们让自己能够面对一个啊很多人的捧场，或者是希望有很多人对我们的赞美的时候，那我当然就要去制造一些现场，让别人会羡慕我，会给我掌声，这叫做有为法。一个人其实最累的事情就是做这些有为法的事情，不是吗？你要让自己累很简单，你整天只要讨好人家，希望别人赞美你，你一定够累的，一定很惨啊！如果你要想让自己活得比较单纯、比较欢喜一点、比较自在一点的话， 我认为你要学习无为法。什么叫无为法？我是什么，我就好好的扮是什么的角色。这个无为并不是表示说我不要上进，不，上进叫精进，精进是每一个作为佛门弟子必须要努力的，成长是每一个人要福慧增长的事情。问题是我长在哪里，我自己清清楚楚，我福慧到了什么程度，我也很清楚，但我一点都不虚假，我不拿自己跟别人比较，我也不必给自己硬贴金，这样子人生就会轻松了很多。那么这个第四个呢，谈到我们自信就是净土。这个自信的净土是指我们的心必须是清净的，他告诉我们不应住色生心，不应住香味触法生心，就是我们内心里头不执着在我们的爱面子上，也不是说在我一定要享受什么生命上，不要被这些东西把我们绑得很紧啊！你看，色是爱面子是一种色，爱表现是一种色，大头病是一种色，生是什么呢？哎呦，要别人赞美是一种生，是不是？喜欢听好听的话是一种生，这种生是最难听、最难听的事情哦！啊，注意啊！我们常听人家赞美的话，听久了以后，有一天不要人家讲不赞美的话，就是人家没有赞美，忘了给你赞美，你都会痛苦的，晚上睡不着觉。那你太无能了嘛，你的心理功能太差了嘛，所以那是生。香这件事情是什么？你一定要认为香，我们像供佛的时候烧香。供佛的时候，香代表着一个人的芳香，代表一个人的德行，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声望，也代表一个人的实力。那表示我们有这个德行。可是如果你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很有德性、很有德行的人，我看你一定会活得很痛苦。为什么？每天都在想，我这样违背了道德原则，我这样想会变成不道德，将来地狱有我的份，那你就糟糕了。在我们现代的心理学里头说，这样的叫做道德强迫症，就是我一直在强迫着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有所住的时候，都会使我们变成相当的强迫性。我们希望自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这也很麻烦。我们希望是一个能够留名千史的人，所以秦始皇给自己起个名字叫始皇，以后一代一代叫做二皇、三皇、二世、四世，一直下去，世世代代，所以才叫万岁万世嘛，是不是？结果他一共只传了几世，所以本来是无常的，那为什么一定要这样呢？痛苦的事情也从那里出现。这部经有很大的大用啊，那么一切世间天人、欧修罗都应该供养世经。那为什么要供养这部经呢？并不是这部经缺人供养，你不要弄错了，这部经没有缺你供养的啦，你不供养它，它也没有关系，是不是？绝无问题的啊。这个经不缺你供养，问题是一切天人欧修罗通通要供养的时候，是因为这部经有上面的这一些大的功德，所以有这个持经功德才供养。所以老实讲，我们也很现实的，我们供养这部经也希望我们得到福报、得到功德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都应该供养。而佛陀要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供养的工作啊，在跟须菩提对话的时候做这一个要我们做供养这件工作，他也是要为了我们好，而不是佛陀讲这部经的时候他缺人家给他一个磕头。如果说他只缺你给他磕几个响头他才会高兴的话，那他就不是佛陀了。所以佛陀是最好的朋友，你怎么对待他，他都会对你很好。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你要交到这样一个朋友真难得哎。你小心啊，你到那个山上去哈，看到那个有求必应的那个小庙哈。你今天对他好是很好啊，可是过几天有你没对他好，他不见得对你好，有时候他还对你不好，是不是？可是佛陀不会，你对他好，他说你长进了，你对他不好的时候，他说我应该设法怎么样帮助你，让你好一点，你只要供养金刚经你就会好一点，因为我把重点都佛陀都把重点讲在话这个金刚经里头了。这部经的，我们真的去奉持这部经的时候，它的经体就叫做金刚般若波罗蜜。什么叫金刚？它是最坚毅的，最坚毅的，也就是能够降服各种魔障的，最坚毅的，也就是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产生最大的精神力量的这样子的一种智慧，这样子的般若，它可以使我们从窘困的此岸到我们得到丰富的生活的彼岸，从有烦恼的此岸到我们可以离开烦恼的彼岸，从我们的凡身到最后我们可以成就作为净土的圣众的这样子的一个彼岸。所以这部经的经题就是金刚般若波罗蜜，它的意思是如此。谈到金刚，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毅力比较好，有的人毅力比较差？毅力比较好的人就是他就是有金刚，毅力比较差的就没有金刚。怎么说呢？你想想看，我们的人生一生其实说真的并不怎么好过，我们要面对很多的挑战，我们要受很多的困难，其实生命的历程是一个艰辛的历程，你非得自己坚毅一点，你才有办法克服它，非得自己肯负起责任，我们才能够苦中作乐得到一点欢喜，我们非得自己坚毅的去修行，我们就不能够解脱这个凡身，解脱这些烦恼。所以坚毅其实是最重要的，所以他把它立为这个经题的这个两个最首前面的两个字，叫金刚般若波罗蜜。你看啊，在1985年的时候，这个美国这个 AT&T 哈，跟这个贝尔呢，他们正式把它切开来。切开来了以后，贝尔呢，就是贝尔实验室，他为了要存活，你要知道，他是一个不断的要去创造know how 的怎么去创造一个生，怎么去创造生新的技术，或创造新的这个发展新的这个生产工具的这么一个企业机构。他为了要使自己能够继续维持着产生相当的力量，所以他引进了一批心理学的工作者来帮助他们，使这个单位能够度过这个刚开始的难关，使他们能够发展。但是他们呢，这一些心理学家进去帮忙的同时，也做了一个追踪，做了一个研究。从1985年开始，他追踪呢是在全贝尔实验室这个系统，贝尔 Lab 这个系统里头，他找了200位，就是这200位是他们选过，就是工作的压力承担是最重的，他们所受的挑战是最多的他们也是比较艰辛的角色，找了200位。这200位呢，那就开始给他们追踪，这不是只有追踪2年3年，追踪一直追踪到了1993年，追踪到1993年前后也是5年哦那他们发现这200个人里头，也刚好一半一半，有100个人他后来 表现得越来越不好。有的人是到一半就被 fire 掉的，有的人呢是身体生病了，有的人是工作的效率越来越差，一半，有一半呢是越做越好，就是他呢在这个体系里头，他的工作表现越来越起劲越好，所以就去追究这是什么原因啊？在一个组织体系底下，为什么会产生两种人？一种人呢是越战越勇，越做越好；一种人呢在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会崩溃，他会垮掉，他会拱手让人。那为什么？就是找这个原因。结果发现，他跟哪一个学校毕业、受的是哪一个学校的教育没有关系啊？他是私立学校或公立学校没有关系，州立大学或长春屯学校。这个教育背景没有什么关系，没有。第二个，跟他成长的家庭环境，跟他的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没有什么大的关系。所以你别以为好像你的家庭决定你很多啊。在教育上，我们知道小的时候家庭的生活影响一个人，可是这个人到了大一点的时候，他要靠他自己，有很需要有他自己有很大的力量，有很多的机会去学习新的东西啊。就是这些人都已经是从学校完成学业在工作的这些人，现在发现他跟他的家庭没什么关系，经济生活也没什么关系，跟一个人的家里的经济生活的状况也没什么关系。那真正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们发现那一组越做越好的人，他们有几个特质，这个特质刚刚好跟越做越差的人是相反的。那些越做越好的人，他只要碰到一个难题，碰到了一个挫折，他第一个想的问题是什么呢？那个越做越好的人呢，他想着说，哦，又是一个挑战，他是称他叫做挑战。那个越做越差的人，第一个想到的问题不叫做挑战，他一碰到难题的时候，他就想到，真倒霉，怎么又碰到这种难题了？所以你要注意，这两种人差别很大，一种是有一个挑战，我只要克服这个挑战，后头就又有一个新的东西等着，一个甜美的未来在等着我。那种人啊，一种人是真倒霉，又来了，又出状况了啊。你想想看，挑战是免不了的，种种的问题是免不了的，可是这两种人，一个人是没鱼伸手，一个人呢是信心十足，准备继续去接受挑战，但是又有一个挑战，我只要克服这个挑战，克服这个难题的背后，我就有一个新的收获在后头。他们把挑战当作是经过努力以后可以产生收获，是一个新的时机。可是另外一个人却觉得很倒霉，又碰到这个难题出来了。这是一个你要注意的问题。他们说，研究一个精密机件或者是飞行啊航空器的这样子的公司，他们所需要训练的一种态度，第一个就是这个。你只要发现有一点小东西，他们都会雀跃说，我发现这里边有一个地方需要改善，好在还没有发生问题，我已经发现了。可是有的人是只要发现一点问题的时候，哎呀，其他的地方又要重新修改，真麻烦，反而在责怪当时是谁发生了这个问题，没有考虑这个小毛病。这两个人，这两者之间的性格影响了人的创意很大。第二是那个越做越好的那一批人，他们有一个想法，他们想法是什么？说我可以控制它，我可以把握它，我有办法掌握它。他的想法说，即使是说我现在还没有办法控制把握掌握它的话，我知道我可以透过学习跟研究掌握掌控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掌控的。可是那个越战啊，越颓废的那群人呢，他会觉得这种东西谈何容易。他第一个想法是谈何容易，我觉得发展到这个地方已经极限了，不可能了。他想的是这个问题，所以这个问题要改善没那么容易，要解决这个问题没那么容易。所以这两个人，一个是受限定的，一个是非限定的。那第三个呢，是那个越做越好的那批人，那批人有一个特质，就是 他容易，他有一个习惯，他能够坚持把一件事情从头到尾把它做完。而那个越做越差的那些人呢，他们缺乏一种坚持把一件事情完成的习惯。我最近呢，翻起一些我以前啊读过的一些这个心理学的一些报告或者是研究啊，偶然又看到这个报告啊，他说人啊的神经哈、啊，人的这个脑细胞，人的这个神经通路啊，那你如果这个行为做过了以后，那你就在你这个神经通路上就留下一个他在这里通过过的一套模式在那里。那么如果你是做起事情来不太能坚持从头做到尾的这样的人，或者年轻怕重的，或者做起什么事情你觉得哎呀稍稍一累就把它放弃的，或者稍微有一点挫折你就把它丢掉的，他说你只要这样子把它丢掉的时候，就会在你的通路上开始留下了一个错误的一道痕在那里。所以要注意的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在自己的那个通路上建立一些啊你正确的习惯啊好的一些记录在你的整个神经系统里头，那你自然，他说等到他建立完了以后，他就是你的性格的一部分，是你人格特质的一部分，是你一种精神的力量，它其实决定你的命运。那回过头来就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很能够坚持某些事情，你要很清楚的要能够有这样子的一种从头到尾能够把它做完而且做得对的这样一个习惯。那么所以说这部经很清楚的，它所给予我们的啊，所要教给我们的就是这么宝贵的东西，所以持这部经的功德应该是很大，那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啦。所以你看的经文是这么说的，他说须菩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初日分以恒河沙等身布施，中日分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后日分也以恒河沙等身布施，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以身布施。啊，我们先讲到这里，念到这里。他说一个人要做布施，哎，我们要做布施这件事情是这部经啊一开始六波罗蜜里头的第一个嘛，是不是？你有没有觉得布施这件事情看起来容易，但是也是很不容易的事情？他是说以恒河沙等身来布施。那什么是身？什么是身？你有没有注意到什么是身？我觉得我们布施有两个部分，通常讲的布施里有两个布施是比较啊比较难的，一个是布施你的身，一个是布施你的财。你一定会讲说财我肯布施啊，不，你要把财布施的比较多一点的时候，你布施不出去。不是不是，我们所以佛陀也鼓励我们啊，就是这个在善身经里头告诉你，你十分里头你就要布施的话，你就要布施那十分之一可以啦，有布施就可以啦，有十分之一每一个人都肯这样就很好了，是不是？但是你要布施都很不容易，可是布施身更难。什么叫布施身很难？我告诉你，你说我好好的我来替你做服务，这个是布施身。他躺在床上你来帮他做义工来帮他布施，这是布施你的身呢？你用你的力量来布施他，这件事情就比较不容易了，对不对？然后他跟你讲，他说你捐躯为国你愿意不愿意？我看现在有很多人啊没有那么胖，也要吃到那么胖，让自己的小孩子，让自己不会去当兵，是不是？有很多的人 啊，把自己的血压弄得特别高，不去当兵，让自己的身体有某种残缺而不去服兵役，不出身很难呢。哎，甚至于这社会里头还有一个风气，有时候我还碰到有一些人这样跟我讲，他哎，我的小孩子不用去当兵，因为他体重过重，他讲的时候还觉得很高兴。我觉得这种价值观念的改变是，我也觉得很诧异，很压抑这种事情。以前的人在乡下哈，我这一代的人说，打听到哪一个人，那个人没有去服兵役，没人敢给呢，谁敢给？那种人既不是一个健康的人，又可能是怎么样？但这个社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我觉得要不出声真的是很不容易啊。你说，我为了。啊，这个朋友为了这个救人的需要，那你要知道那些冲入火海去把人救出来的那些人，他们每一天都在布施他们的身哦。啊，他们冲入水里头把人救起来的那些人，他们都是布施那个身哦。那些医生啊，看着你那危急的疾病哈，他还是在看你的疾病，其实他也冒着被感染上的疾病哦，那也是在布施身哦。尤其从事一些传染病更严重的传染病的研究的医生，他们以前在发展疫苗之前都是前仆后继，一个一个这样死。你去看医学发展史里头，你可以看来真的令人敬佩哦。那你再看看那些有很多的科学研究工作者，他们是以身布施的。我这个前几天到一个高中去演讲，跟老师做，跟他们做了一个演讲。他们要我定的题目是老师的爱。我说，其实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爱里头，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爱里头，啊，每一个人都需要别人的爱，是不是？那可是问题是在这里。每一个人都需要爱，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爱里头，那谁来给这个爱？我们爱这个社会吗？我们爱这个国家吗？我觉得这是我们有很多人听这个事情会觉得说，哎呀，老师你在说的是高调，唱的是高调。我说不，其实佛法就告诉你这件事情。我举了几个例子说什么叫做爱。你看啊，这个你把那些可以写得出来的一些传记，你把那个传记打开来看一看，你会发觉这个社会其实是看起来是很多人大家都布施他们的心力才把它做起来的。可是布施最大的人啊，往往未必他在生的时候得到的东西是最多的，他没有，常常都没有得到。我刚讲，你看到那个黑死病刚好在做那个疫苗的时候，那美国的医生到非洲去，那真的是前仆后继啊，是一个死一个死，一直去一直去，哎，一直去一直死，因为他也被感染了，就这样子啊。那些人都受过非常好的教育啊，可是那些医生他们并不是为钱，他们也不是为民，一个一个去了以后不久又感染了，还是没有发现这问题，就是这样。他们是布施了他们的身，他们是菩萨，他们是使徒，也是圣者。你看，我最感动的是看居里夫人的传记，这有一段呢，他写着令我非常感动。居里跟居里夫人两个人，他们就是用棚搭出来的棚子，从几吨几吨的煤渣里头这样去炼，炼出镭，终于有一天他们在晚上之后发现他们炼出来了那一点点东西，果然如他们所推演的一样，就是放射性的东西就在那里，那叫镭。后来居里夫人他们共同得了诺贝尔奖，他们得了。他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实验室， 最需要的是一些设备，最需要的是有经费可以继续做下去研究。可是当时美国的医学会写了一封信给这对夫妻，说听说这样子的放射性对肿瘤是很有帮助，有助于肿瘤的效果，我们想做这个研究，你可以不可以把你所发现的东西给我们分享，让我们把你的城市，把你的那些东西都可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也能够练出来来做这个实验。他们两个人，夫妻两个人坐在家里在讨论，看了这封信在讨论这件事情。一个讲我们最需要的是一个好的实验室，我们最需要的是有一个比较安定的生活，我们才能够继续做下去。一个呢就回过头来说，不过我们是一个科学家，我们科学家的任务呢就是发现真理，真理早就已经存在了，只是我们把它发现了，何况这样一个东西如果真正对人类有益处的话，为什么我们不把它送给他们呢？另外一个人回答说，是，我也觉得我们既然是一个科学家，我们就应该无私，这东西我们就给他吧。所以夫妻两个人就把它拷贝一份，那时候可没有影印机啊，他们是用手写的拷贝，把这个东西寄到美国去了。当他们拷贝完了，把这东西拿去寄的时候，居里夫人跟居里夫人的女儿在写这个传记的时候说，他们两个人骑着脚踏车在乡间散步。你要知道，那是一种布施。可是你知道，他们也知道，这样子的东西对身体是一件很大的伤害的。可是知道，你要知道，居里夫人她继续做下去，她居里后来车祸死了，她继续再又得一次诺贝尔奖。可是她最后是在踩楼梯的时候发现自己垮了，因为她的骨头全部通通都空的了，原因就是通通被放射性伤害掉了的。能够在身上接受那么大的辐射而能够维持那么好的，听说只有居里夫人，她身上接受的剂量有那么大，但她维持那么久。所以有时候人的毅力实在是也很难说啊。那你再看看吧，他不只是布施的是智慧，他布施的也是他们的身体。也许你会这么讲，说有这样的人多吗？很多，随便翻出来看，牛顿给这个物理学界的贡献，不管现在还有新的发现，但是他的贡献是很大的。可是教会就把他驱逐出去，说他是异端。哥伯尼，我们说他是一个异端。所以这些人他们仍然还是那么努力的继续在坚持，在继续研究，在背着异端的罪名，背着可能随时有被教会给他一个这个不测的一种措施，采取不测的措施都有可能的。但他们还是继续的忠于做这件事情，他们的布施的心是很大的。所以有人就这么讲说，郑老师你怎么都是讲外国人的，有没有中国人的啊？你也给讲一点中国人的吗？我说有中国人的，现在我看没有人替他立传，我来替他立传，现在立给各位听。在七几年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有这个机会在参与一些我们这个国家科技发展的工作。那个时候我跟李国鼎先生做事情，那我们要发展光电科技，不只是看发展资讯，要发展光电要发展 很多东西包括生物科技啦的东西都开始要做。那么要发展光电这样一个东西，第一个光电的产品从国外拿回来的时候， 我不是学科学的，我看了都觉得实在是一个很奇妙的东西，是很有潜能的东西。就是我们必须要找国外的第一流的专家学者来这里给我们啊，来给我们上课。所以就在清华大学啊，那是民国七十几年的时候，在清华大学一个冬天就做了一个这么一个研讨会，不是研讨会，是一个 winter school， 就是一个像学校的一个学程这样子来做的，冬季的学程来做的。那我们国内参加的通通都是第一流的学者来参加。那当时我看了一个人来参加的，这个人是龙总的一个医生，外科医生。他除了排不开的时间之外，一定是从头盯到尾。他自己在这一光电的科技上所发的功夫，绝对令你敬佩，很了不起。当时请来的人都是一流的人，可是我们学者里头能够问问题问得很深入的却不是很多。但是这一位医生就问的问题问得非常的深入，所以有一天他就问石大成先生，他现在还在推动那个光电科技，是问石博士说那个人是谁，在跟他讲，他说那个人是我们国家的外科医生，也是一个外科教授，他是一个全国第一把的脑神经外科的医生，他开的刀非常好。他说哦，了不起，这个人对这个光电的东西，他自己能够学，一个学医的人对这个东西懂得这么多。那你知道他的心愿就是要开发一个雷射刀作为这个脑部哈、开刀的时候用的。现在这个东西已经都有成熟的东西了，当时他是要开发这样一个东西，所以他很认真的在学习。可是石大成博士就跟这个老外讲，他说你知道吗，他已经生病了，他得了癌症。老外听了，有一个得癌症的人这么认真，他说不只是得癌症，他已经差不多了，已经到了中期以后的后半段的一个癌症了。后来他病重了，这个 Winter School 结束了以后，他也封刀了，没有再做了，没有再开刀了，是一直到了孙权院长倒下去的时候，到荣总去，他帮他指导的，他所开过的刀都是成功的刀，都是很成功的刀，他是帮他再开他已经封刀了，又继续帮他开了，他是最后一个他救的人了，不久以后他就走了。这个人就是沈立阳医师。可是他要走的时候，有那一天我在报纸上，我后来看了，我好感动。他跟荣总讲，他跟院长讲，他说我一生致力于医学，跟献身于救人的工作，我没有存什么钱。他没有存钱，一个这么好的医生没有存钱，所以我只是请求你能够让我的家人那个宿舍多让他住一段时间吧，如果可能的话，帮我的太太能不能安排一个工作，让他们能够安稳吧。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的眼眶也红了。我不是说那这样一个人来当我们要变成这样才叫的圣人，不是，而是说他们忘了，他们真的为法忘居，这种事情是常有的事情。所以以恒河沙数等身来做布施的人，是这个社会的真正的支柱。而有时候他在撑着这个社会的时候，这个社会有时候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还没有给他有一点好的脸色看， 有些在这个社会里头，他撑的时候给这个社会很多，可能这个社会还要给他很多的误会，很多的毁谤。你要知道，那个东西，那种布施，也是以恒河沙数等身布施的。我们要注意，佛法所告诉我们的是一个生命的源头，真正使这个生命变得美好，真正使这个生命变得可爱的，是因为有布施这一项才存在的。有布施的时候，人类才有互助；有布施的时候，才有生命的庄严；有布施的时候，我们才有一种丰足的感觉。没有布施的本身，它就是一个非常冷酷的。但是它能够从这个初日分到中日分到后日分，也就是一天里头啊，无日三省吾身呐、初日、中日、后日啊，它通通都能够以恒河沙等身去布施。你不只是一个身，在我们佛经里头讲这个身字，并不是只有指这个身体，有具有身。什么叫具？具的意思是文字本身只有具，变成一个有意义结构的文字，变成可以传递的一个讯息，那个东西就叫做具身，它也是一种身。这种身不是声身，是文身，是我们文字的文，它的身，它是一个智慧，传递智慧的东西，也就是我上个礼拜也谈。